那么这是《认识天使》这本书的一个封面啊，在这个末后的日子，神让他的儿女从隔开自然与超自然、属肉体与属灵的幔子后面窥视了许多了。我们甚至也听见了许多看见天使的见证，甚至有现场录到众天使赞美神的大合唱。的确，魔鬼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越来越活跃，但神要让众天使顺服的侍奉他，打这场属天的征战。那么他主要在讲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些属天的活物是谁，他们有什么职务，他们来自何方，他们如何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些的问题呢，这一本灵修手册会给你答案。借着神话语研读这个主题，你将领受祝福，得着能力。邵桂恩姐妹呢，就是这个老太婆。我在2010年1月份有幸呢亲自遇见了这位姐妹。那么他2013年呢1月份呢就过世了。那么他曾经呢到中国宣教士宣教过，那在西北了但是呢49年以后呢他就撤回来了，然后神使用他到了全世界很多的地方，所以呢愿这本书成为我们大家的祝福。我们来看哈，好，那么这本书的目录呢，是12章服役的天使、天使的由来、天使的阶级、华盛顿总统的意向、天使受召的目的以及不同的职责、天使服事中与基督有关的部分、天使服事人、关于天使常见的提问。旧约圣经天使的精彩故事，新约时代先知性的造访，启示录的众天使，最后是天使的故事。我大概看了这个第12章天使的故事哇，那真的是很精彩我们当中大概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呢很期待我们读到第12章的时候呢，会真的开了你的眼界好，那我们来看引言：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希伯来书1章14节。时候到了，教会应当坦诚、诚实、坦率，毫无避讳的来研读圣经中有关天使的这个议题。由于过去在这方面有所误解，大家都害怕谈论这个主题，过去有些人曾在这个主题上被误导而心生恐惧，这好比经历过 Kansas 龙卷风灾，因而望风生畏，因为目睹邻居失火，付诸一炬而见火星经一样，万万不可任由自己的恐惧夺走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在圣经当中，充满了众天使活跃的历史记录。摩西的律法就是经由天使的安排赐下的，主耶稣的降生、他的一生、复活、升天，都有天使的参与其中。天使将启示录关于末世的真理赐给约翰，天使要监督背提，要在大患难的日子里倾倒神的愤怒所以。天使是执行上帝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遭难了。你会对本书、对圣经中天使各样的奇妙的服事研究呢？透过这个研究而蒙受祝福而它正是你一直在等待的祝福。所以，我们很快的，我们进入第1章服役的天使。我们从圣经的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呢， 处处可以见众天使的行动。随着这个世代即将结束，天使的行动会大增，前所未有的活跃。在神的体系里，众天使占很重要的位置，因为他们要传递他的信息，他们对天父绝对的顺从，任劳任怨，彻底执行他的命令，不遗余力，贯彻始终。这里知道天使比人类更可靠哈，他们一旦呢堕落了，神就不给他们有救恩的机会咯，这是一般性的认为啦哈。那所以呢，天使现在是可以可靠的哈。不过有圣经的经文呢，也说呢，神不信任他的是天使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呢，就要对天使这个职分，这个天使这个生物啊，我叫它生物啦哈。那我们要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哈。天使呢，也会悖逆的，但是他们悖逆，如果受到神的惩罚以后呢，他是没有办法翻身的哈。天使凡事听命于至高神，完全按他的心意行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就是为了服事而受造。他们从来不做僭越职分的事，也不会做命定以外的事。我这个是指正常的天使啦齁，那要是悖逆的天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啦齁。所以天使绝对不会嫉妒其他的受造物，比如说人类啦，或者是像他们一样的天使，天使也不会高举自己，不会让自己的行为侮辱神或者是神的百姓。我在说这个是正常的天使，如果是邪恶的天使那就不一样了。天使在保密上绝对可靠，唯有在得到许可的时候才会揭示秘密。他们在发布神的旨意，执行神的命令的时候呢，完全按照神的嘱咐传话做事，既不增添也不减少。所以他们是领受什么命令就传达什么命令，不会加油添醋，更不会缩斤减两。天使做事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他们被完全的爱所驱动。这个地方你就开始注意了哈。耶稣说他们常见我天父的面，参考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那个地方呢，也就是你不要去绊倒人哈，他们这个小子，他的天使常常见父神的面哈，也就是说他们侍立在神的面前。大天使加百略对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 Gabriel， 就是可以证明耶稣的话，他们常见我父的面。所以呢，天使不论大小你都不要小看他哦，他跟父神之间呢，就跟我们信徒一样我们随时可以见他的面啊。而且见他的面呢，我们的神是万有的神，他不是需要每一个人排队去见他，他可以同时见所有的天使，在同一个时间呢，同一个时间面对所有的天使，我们的神可以做得到，这就是我们上帝伟大的地方啊！好，天使知道神许多奥秘啊，大的奥秘也是我们很想知道的事情，但他们要在我们能够领受的时候才被允许揭示。所以天使有没有奥秘呢？有奥秘。但是他如果没有得到神的允许，他不会跟你讲，他 他不能跟你讲，因为神没有要他跟你讲。当年向玛利亚说明他将从圣灵感孕婴孩耶稣婴孩基督的是加百略，他同时向玛利亚透视他的亲戚以利沙伯也已经怀孕了。神能够信任众天使为他保密，是因为他们不像世人，世人爱说闲话，好搬弄是非，因而伤害了其他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提升到有完全的爱，让舌头失去杀伤力，我们就会更接近天使的境界。我觉得这段话写得非常好。我昨天晚上去参加一个我们这边在我们旧金山湾区的牧师联合晚会，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就碰到很多很久没有见面的牧师朋友，我们就谈起我们的牧会那绝大部分的教会他们都被会友们或者是长老执事们他们的所谓的闲言闲语搞得乌烟瘴气非常受搅扰，他们要推行的事工也好他们想要让教会呢往什么方向走也好了，往往呢都会遭受到阻力，而且这个阻力呢往往就是因为有人说了闲话所以呢这个人的嘴巴杀伤力很强的那归根究底就是没有爱原谅我这么说这个很直白当然这句话是邵桂恩写的，他说呢，如果我们能够提升到有完全的爱，让舌头失去杀伤力，我们就会更接近天使的境界为什么呢？因为天使他是该说的时候说，不该说的时候不会说，所以这个真的是爱因为你随便说，按着你的情绪说，你就会去伤害别人，不管是你的气话，不管是你的闲言闲语，都造成杀伤力。所以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呢，我们在教会团契生活当中呢，要非常注意的。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这个意思。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让他有攻击弟兄姐妹的机会。天使能够爱不可爱的，他会从一个人出生到死亡始终陪伴这个是讲到服役的天使我真佩服他们这种坚持的能力无论哪个那个人长大以后有多么邪恶，犯了多少罪，天使绝对不会离弃，因为他们奉命守护这个人的一生看着他守护的人出生，从嗷嗷待哺的婴孩长成天真无邪的孩童，然后学坏变得可憎，开始伤人，让别人痛苦，甚至害人性命，这叫天使情以何堪。最令天使难以忍受的事，也许就是他奉命守护的人口出亵渎和咒诅神和他爱子耶稣的话，难受的程度仅次于眼见魔鬼邪灵将那人的灵魂夺走而带到地狱里，却无能为力，枉费他竭尽所能的要将那人的灵魂带到天堂和神的面前。他的任务失败是由于人是自由的道德主体，人有选择下地狱的权利这最后这句话呢是我的神学如果说刘牧师你的神学是什么神学就是你要上天堂，你要下地狱，在基督耶稣里面是你自己来决定。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人有选择下地狱的权利我100%赞成。 我们今天如果说，哎呀，这个人会上天堂，或者这个人会下地狱，那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就像我们说，你信耶稣，你有机会上天堂啊。我希望你们不要说啊，你一定会上天堂哈，那这种话呢，我都不敢讲了。我会说你有机会上天堂，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学习的。你的学习不是三两下子而已，而是要长长的，要养成一个习惯。学习圣经，学习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哈。但是你也有权利怎么样不学习，也有权利选择你喜欢相信的神学理论。但是你可能会被骗。那你知道伊甸园的信息啊，对我来讲，这个亚当夏娃就一直跟神抱怨说：“哦，那是神骗我的，那是神的，那个是蛇骗我的，他应该负责任呐、啊。怎么我被骗了，我还要为我的行为负责任呢？”你知道上帝没有对亚当夏娃有什么好的辩护啊？他给他们只有一句话啊，这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就这样子而已。但是他们居然听信了魔鬼那条蛇的谎言，被骗了。因为神说你吃了那日子必定死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在面对这个神他的话，他所命定的旨意，你能够说：“哎呀，不会啦，上帝爱我们啦，他不会让我们下地狱啦，你只要相信他啦，等等哈。”啊，弟兄姐妹，这种神学到现在还有，而且还蛮风行的。我一直在想伊甸园的故事哈，明明撒旦魔鬼来欺骗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一直在说是那个蛇，蛇做的啊。亚当说是这个女人要我吃，我就吃了啊。那你们觉得呢？结果上帝没有说啊，是因为你被骗了，好，再给你一次机会，没有，上帝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没得说了。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了，接受了主了，但是你在生命上面如果还是悖逆，还是违背神，他透过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叫做基督的律法啊，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啊，这个基督的律法，简单的讲就是彼此相爱。如果说你没有达到这个基督律法的要求的话，那你很难啊，很难要上帝说：“哎，接我去天家。”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我宁愿呢，我们现在过得比较苦一点哈。我们现在呢，要刻苦己心啊。免得到时候啊，说哎呀，怎么我进不去天堂啊？那时候你再怨恨呢，就来不及了。所以我说我们要很小心，因为你有权利选择下地狱。虽然我们现在一直告诉别人哦，你这样做你会下地狱，我们现在也不太敢直接讲，哎，你会下地狱哈。但是呢，我从来不会不说，你有权利选择下地狱。就像邵桂恩这里讲，你有权利选择被骗，就像亚当夏娃，他选择被骗。但我们谨慎神说的话，我们不敢随便弯曲 扭曲他的话，因为扭曲了，就上了魔鬼撒旦的当。天使他这样来帮助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悖逆不顺服，将来审判的时候，那天使只好执行上帝的命令，他也不会说谎，但是他会毫不手软。但不管怎么样啊，天使应该是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呢要了解这个哈。但是人有选择下地狱的权利啊，这一点我实在是非常的阿闷。你知道我们主流的神学思想一定会说我这种讲法呢是祸因啊，不是福音啊。但我不在乎哈，我宁愿呢，我宁愿我们现在苦一点啊，我比较小心啊，因为神的话轻慢不得。我相信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一个守护天使，从母亲受孕怀我们的开始，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为止，他一直陪伴着我们。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守护天使，但我感觉到他的存在，尤其是我有危险或是需要神帮助的时候，天使就在我的旁边。不过神往往也借着圣灵天使或天使群向人显现。我灵里的眼睛曾经在这个时候看到天使或天使群，但肉眼却看不见。我自己呢，在灵里面也看过天使，但是肉眼看不见。好，天使保护母亲哈，我不止一次经圣灵的允许看见天使，其中一次是在德国。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当时我想到失去父亲保护的妈妈非常担心，因为她居住的那一带犯罪猖獗，还有其他公共危险行为。就在我为她的平安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看见她派驻在我母亲家门口一位身材高大的天使，他日夜看守，护送我母亲回家。他住在纽约州 Niagara Falls 尼加拉瀑布附近，于是我再也不必为他担心了，因为知道他住在那里很安全。他住的那栋房子就是今天的 Rainbow House 彩虹屋，我们的宣教之家。在我们所举办的一些聚会中，神的灵往往大有能力的临到。我曾透过圣灵看到一些天使一排排地靠墙站立，这时候神的荣耀大大的彰显。感谢主，我们今天先暂时就谈到这边，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开始对这个天使有一些很基本上的认识。虽然让我们跟这个灵界的生物，特别是保护我们的守护天使，能够知道关乎他们的事情，是吧？求你让这个守护的天使和我们之间有美好的关系。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守护天使都尽忠职守，保护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第二步哈，开始祷告哈。看他巴利干他巴利干那个用金香炉，西格拉巴利干他巴利干他巴利干他格拉巴利干他格里西格拉皮特格拉皮拉，卡里阿拉拉格里西格拉帕拉格里帕拉帕格里西格里卡拉巴利阿拉巴利格里格里格里格里格里格里。主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更多更多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运行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主啊，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 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圣灵的火浇灌下来，好的，圣灵的火浇灌下来，谢谢啦啦啦，圣灵的火浇灌下来，在你的启示，在你的爱，在你的能力，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特别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进入神的话。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在上个礼拜三呢，跟我们教会的祷告会跟大家分享了一节圣经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圣经啊，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约翰福音八章31节，约翰福音八章31节，这里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那么这句话是沿着30节讲的。30节他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许多人信他。所以什么叫做相信他呢？那这个相信他是指的什么？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就说你们当中有假的，因为你们不是真的，但是真的门徒呢，要常常遵守我的道。那什么叫常常遵守？那个这个常常遵守呢，希腊字有一个字叫做 hupomone， 啊，这个 hupomone 呢，英文翻译叫 abide by， 就是什么紧紧抓住的意思。那么这个 hupomone 呢，也可以翻译成什么 dwelling， 就是住，居住的住。所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要常常住在我的话里面，这个遵守我的道，这个道不是道路的道，因为在约翰福音所有的这些道都是话语的意思，道成肉身就是化成肉身的意思，不是道路的道路，是话。所以你要住在我的话里面，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回到我们马可第一章，为什么我们要操练读圣经？看一下，我在帮助大家住在基督的话里面。怎么样去住在他的话里面？就好像把一个话3度空间、4度空间，把它用意象活动电影的概念放进你的脑袋瓜里。所以你每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好像进入到那个世界里面，住在那个地方。这样子的人是耶稣的真门徒。所以我们说外面有些神学家说，你们这些意象的这个视觉化的，他们骂你骂我是异端的。那我要说，我们是在操练住在耶稣的话里， 读圣经看异象，这是在操练你住在耶稣的话里面。我们今天看在马可第一章，我们上一次讲到一章二十三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那喊叫说：“那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一个被邪灵附身的这个鬼啊，他知道耶稣是谁。我们一般的人会被迷惑，不知道耶稣是谁，但是灵界生物他知道，清清楚楚的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但是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耶稣不要邪灵魔鬼做见证，他要你我做见证。因为邪灵魔鬼做了见证，很容易被误用，被别人误用说他是靠鬼王赶鬼。所以我们在用一个意象读经呢，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代替读经，就是你按着耶稣这个角色去读它，就好像你以耶稣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因为耶稣他说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也要做，并且信我的人要做，而且做的比这个更大。”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我跟你有绝对的理由跟着耶稣走。对耶稣说什么，对谁说什么，我要想象我就是耶稣，我对着那个被巫鬼附的人说话，其实就是对那个巫鬼说话：“不要作声，出来。”那我就要看那个被鬼附的人有什么反应，然后你看他什么反应。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所以以耶稣的角度来看啊，因为第二个理由，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跟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肢体的一部分。所以耶稣在做什么，在圣经里面他在做什么，他在说什么，你都可以跟着耶稣走，因为你是耶稣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在灵界当中是属于耶稣那复活的身体，根据圣经的剧本，我们跟耶稣基督行走在地上。所以这就是读圣经看异象一个很重要的根据，你是属耶稣基督的肢体，你要学习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因为耶稣说：“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所以弟兄姐妹，读圣经看异象，就是要进入到耶稣的世界，随着他传福音，医病赶鬼。传福音，医病赶鬼，这是马可福音的重点。马可福音，你可以说是赶鬼宝典。马可福音传福音、医治、释放是很直接的。 不啰嗦。所以弟兄姐妹，我很喜欢读马可福音，一来它简短，二来它没那个家谱麻烦的事情，三来它动作很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想象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他很有权柄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信耶稣的，也要有像耶稣那样子的权柄。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被乌鬼附着了，大声喊叫，你也不用惊慌。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呢，我们已经，我在这个教会呢，整整20年了。我们看到这些大叫、怪叫、地上扭曲啊、打滚啊，那个看的太多了。我们就是已经呢，很习惯的意思。是这种事情不会吓到人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很习惯了，大叫、大喊、大跳，这不是事儿哈。重要的是你帮助他得释放、得医治。所以，当这个鬼讲话的时候，耶稣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你就看那个人抽了一阵大风，大声喊叫，鬼就出来了。注意，耶稣并没有拼命喊、拼命喊震动他，耶稣就吩咐了一句，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吩咐他出来，这就是你跟我要学习的。所以我们在灵里面也看，耶稣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那你相信这个鬼一定要出去的？我们现在在经文里面，你没有看到的是。我们现在要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去吧。那这是我们现在要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求主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权柄，你早已经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主啊，你帮助我们的信心能够这样子的吩咐。这样子的吩咐，我们看到了，在灵里面看到了这个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去了。所以我们在灵里面要看到，你吩咐一句，他就出去了。他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去了。众人就讶异，新道理。我们赶鬼，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看见，这个字里行间当中没有讲出来的，就是你相信你说这句话，鬼必须听从，要出去。你相信吗？我们今天在医病赶鬼最大的问题，不是不懂得用什么样子的祷告词儿，不同在于你的信心。你以为念了这句好像魔术咒语一般，他就会乖乖听话吗？他怕的是你的信心，一粒芥菜种子这么一点点，他也不得不听命于你。这是耶稣说的。所以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相信这句话，你的命令，鬼必须要出去，不是说 其他的哦，不是说希望他出去，他可以出去，而是命令他现在要出去。对，我们在冥想、幻想、想象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带着权柄啊，弟兄姐妹，当你说不要做声，从这个身上进去离开，你嘴巴讲，你的心里面也要想说这个鬼要出去了，了解我的意思吗？这叫做读圣经，看一下。当你这样想，然后呢，在自然界呢，他还是抽了一阵风哦，还喊叫了，不知道多久啊，鬼才出去哦。但是在你的发命令的那一个信心，是绝对不动摇的。命令从他这个人身上出来。那你那句话不是说希望是，而是说一定会出来。你那个真的是很大的命令啊！对，马可福音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信心权柄的吩咐哈、啊，所以他这里讲说吩咐乌鬼，乌鬼就会听从他。那这个乌鬼听从，不是听从刘义仁，不是听从你，是听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的重点是，耶稣的也是应用信心的。耶稣也是因为有圣灵的恩膏、能力的恩膏。使徒行传10:38，他能够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鬼压制的人。耶稣也需要信心啊，他也需要恩膏，他也需要能力。所以我们跟着耶稣走，我们想象耶稣所经历的，是在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头上，啊，奉耶稣基督圣，把我们心灵当中所有这些恐惧的、害怕的，奉耶稣基督圣名，命令你们出去，不再回来。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保全洁净你，洁净我们每一个人，而且厚厚洁净遮盖。Shalom， 进到我们里面，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对，弟兄姐妹，当我刚刚讲出去的时候，我想象你们很多东西，有白的烟，有黑的烟。还看到有黄的烟要出去，然后霞浪进来，天使将平安的恩膏就这样倒进来。那这个就是读圣经看一下。我们接下来看啊，前面讲到释放赶鬼，后面讲到医病。29，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起他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你说热是不是一个疾病？是一个疾病。但是耶稣在马太。在其他的福音书呢，耶稣是斥责这个热病， 哎，你也可以说那个乐毕也是一个邪灵啊，斥责他，噗，好了。所以弟兄姐妹，当耶稣摸彼得、西门的院，扶他起来，跟马太的不一样。这边是纯粹医治，那边是释放跟医治。搅扰的是邪灵，所以斥责那个热病离开，所以就热病的邪灵。好，这边呢就把他扶起来，啊，是一个恩高的触碰式的恩高传递、洁净、医治。所以我们在想象的时候，耶稣近前拉着西门岳母的手，扶他起来，两只手。病就热就退了，所以你在想象的时候，今天有人说：“哎呀，牧师啊，我头痛，牧师啊，我发热。”近前来，你可以像马太讲说：“斥责那热病。”你也可以说：“我扶你起来，恩膏他，什么话都不说。”但是灵里面医治他。当你讲医治的时候，我们现在哈，奉耶稣基督的名，因耶稣基督受的鞭伤，你的热病好了。当你讲好了，你要相信他好了，你要想象他好了。你在异象的眼睛是要看见他好了，那就好了，那就起来服侍他们。我到以色列，也跑到加百农，加百农的会堂，跟西门彼得岳母家，就是隔壁的隔壁而已。隔壁的隔壁就是，所以我们在那边看说，真方便了，就这样走过来没几步路。现在那个遗址还在那边，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就走到彼得岳母家，手把他一挖拉起来，他的病好了。感恩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段小小操练的时刻，让我们读圣经看异象，让我们对邪灵说出去的时候，我们绝对相信他就出去了。只要当我们说热退了，我相信我讲的话一定成就，因为耶稣基督受的鞭伤。生病的人就得医治了，让我们感恩，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盼望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得到激励，都得到提升。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